们这一阵子一直有为着朋友们来祷告，我们希望我们在离教堂一个小时车程内的朋友使用英文或中文，而且你也方便和他们联系的交谈的人，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三位到五位的朋友的名字，待会我在祷告的时候，你们跟着我说一句，您说一句。等到我说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时候呢，你就把他们的名字拿到祷告当中，求主来纪念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请你们跟着我。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听我们的呼求，纪念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他们需要你，求你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属灵的需要，给他们属灵的饥渴，愿意寻求你，求圣灵向他们施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希望下次你能够把你朋友的名字带来哈，忘我说第一位，你也说第一位啊。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过程，我们将有两个月的时间来为他们祷告。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圣诞的季节。好，我们今天和下一个礼拜天呢，我们要来谈交通到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那耶稣的降生呢，事实上圣经呢有两卷书，第一卷呢就是叫马太福音，第二卷书呢是叫路加福音，只有这两卷书呢记载比较多耶稣降生的事情。那马太福音的话呢，主要对象呢是对约瑟，就是耶稣的父亲，还有呢那个路加福音的话，对象主要是对玛利亚啊。所以这两个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所记载下来的记录呢，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那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念。从这个路加福音的对象呢是天使和玛利亚之间的一个交谈。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因聘你，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这个刚才所读的地方讲到，主要是天使跟玛利亚之间的一个对话跟交往。这个玛利亚呢，她已经许配了，已经订婚了跟这个约瑟，只是还没有娶过去那天使呢就来到玛利亚来对她说话， 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经验过你见过灵界的事情啊、或者遇到天使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你要不要举手一下啊？有吗？哦 ，OK， 好，这个我有一次有一个经验啊，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那是在一个山上，那有一天我是这个叫做工作坊 workshop 的时候呢，我就不需要讲道，所以我就自己有一个时间可以休息，那我就去上厕所，上洗手间。那我完成了以后呢，我就因为觉得还有时间，所以我就坐在里面啊，就安静一下，我给自己一个稍微休息的时间。那非常的安静，因为那个退休会场所的洗手间有很多的间，那我一个人就安静在那个地方很。那过了一下子以后，我就听到有声音了、啊，就有匆匆忙忙有一个声音跑进来。那我相信啊，听得从那个脚步声，我就猜测应该是一个年轻人。那他也就到了一个洗手间里面去。那我仍然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那等候一段时间以后呢，整个洗手间都很安静了，再也没有声音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就起来了，所以我就制造了一些声音。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听到、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谁？”就是那个年轻人啊，他以为啊他遇到天使啊，所以这种突然一下出现的一种状况啊，会让我们有点惊讶哈、啊，因为我们从来可能没有经验过。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所要阐述的啊，玛利亚和约瑟他们两个人事实上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跟你我没有什么样的差别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一个普通的人遇到了一些事情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时候呢，他也会有一些的反应。当这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那我们按照我们俗话来讲，等于就是他就见到了鬼了一样，从来没有见过的，没有经验的。他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妇女呢，她就反应就是说，她就很惊慌啊。接下来天使就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我们看见在灵界的里面呢，属于上帝的天使啊，遇到人的时候呢，他知道对方一定会惊慌的。每一次我们看见天使在向人说话之前呢，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说不要怕，要让人不要怕。那如果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天使的话，他就希望你怕，他从不会给你安慰的话说叫你不要怕、哦、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并且这个天使呢，就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拥有了上帝的生命，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叫做永生。他要把他主大卫，就是以色列的王大卫啊的位置给他，他是有君王尊贵的地位要给他。并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可以管理以色列的权柄，而且这个国度呢会一直的到永远没有穷尽。你看这样一个普通的一个妇人玛利亚，他听到这个所有的事情里面，他只听到事实上听进去只有一句话而已，那就是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剩下要给他下面所说的那些大的应许啊，那个读圣经的人日后来研究的时候就发现那两句话的应许太大了，大到人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要得大卫的位要给他，雅各家的王，并且直到永远，这个些事情太大了，大到一个程度事实上玛利亚根本不放在心上的，他只听到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耶稣。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平常人呢，他立刻的回答就是说什么：“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们在台湾啊，有些年轻人很喜欢走一条路叫当明星的道路，有的人去当歌星，有的人当影星。那这个是当有机会的时候，那当然很兴奋的。但是他们说最兴奋的其实不是那些要去当影星的人，而是那些人的谁的妈，那些人呢就要准备将来做星妈。所以星妈呢， 当他的孩子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个新妈整天脸上就挂着笑容，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做白日梦，他很兴奋的。可是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听到天使跟他说了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大的应许啊，他一点都没有混，理智上都没有混乱的，他很清楚的来回应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因为按照生理学来讲，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没有同房的话，怎么可能会怀孕呢？而且对玛利亚来说，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按照当时的律法，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如果已经订了婚了以后，跟别的男人有其他的性行为的来往的话，那这个叫做淫乱的事情呢，在当时的时代是可要必须用石头啊把它打死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怎么可以临到我呢？我怎么可能去面对这些事情呢？但是我们看见天使啊，神在做工作的时候，他知道人能够接受的程度多少。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事实上里面的有一部分呢是事实，我们的信心里面一定会包含一部分是事实，这个事实是肯定的、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但是信心的里面还有根据这个事实呢，接下来就要延伸，延伸的部分就是叫做用信心。那这个延伸的部分是根据事实，所以天使知道玛利亚能够接受的程度很有限，所以不断的来告诉他，来肯定，来解释，来安慰他。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所要生的圣者称为神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你的亲戚啊，以利沙伯啊，这个以利沙伯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的妻子，因为她的丈夫呢是当祭司的，而且那一年他是当大祭司的，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人里面是赫赫有名的人。他们有一件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年纪非常老了，还没有孩子。后来神在他们身上行了一个神迹，让他的妻子怀孕了。那这个怀孕的事情大家就传开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人的事情。那这个所怀的孕呢，事实上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所以玛利亚很难相信说上帝对这个天使要对她的应许这件事情，要叫她怀孕，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子。所以天使就借着可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以利沙伯她已经怀孕了六个月这件事情，加添她信心，让她能够信得来。因为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以今天21世纪的医学来讲的话，一个童女可不可以怀孕呢？事实上童女是可以怀孕的，也就是说这个童女呢不跟男人发生任何的性行为，她还是可以怀孕的。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把精子用手术的方法就直接放到她的卵巢里面去，她能够怀孕的，甚至可以用试管婴儿已经成胚胎的，可以把它植入她的里面子宫里面呢，她也可以怀孕的。今天的医学已经可以做这种事情了，可以让一个童女不经过婚姻，不经过男女关系，她可以怀孕的。更何况这位造人的上帝呢？如果上帝连这样的事情可以做或不能做还有问题的话，我们所信的上帝呢，那是值得考虑的。如果人都能做的话，难道上帝做不来吗？所以这件事情在玛利亚来说，她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但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一个人愿意啊经历神迹啊，也就是经历神在你身上有所作为，是人做不来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玛利亚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一个顺服的代价。他没有办法懂的，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但是他只有一个愿意的心，他甚至付上了在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就是生命的代价，他也愿意。好，我们接下来看天使和约瑟之间他们的对话。 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请。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 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约瑟其实也是一个很 普通、很平凡的一个人。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如果你所娶过来的妻子还没有进房之前就已经怀的孕的话，如果这个孕不是由你而来的话，我想任何一个男人总的一定会有所反应的。而且当时按照律法的话，这个玛利亚呢是可以被处以死刑的，用石头来打死。但是约瑟呢，他选择了用赦免原谅的方法，他顾念他，他不愿意甚至让他在众人的面前呢受羞辱。所以这件事情，他把他想要把他暗暗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天使呢就像约瑟啊，在梦中来显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你只管把他娶过来，因为这个玛利亚所怀的孕呢，不是从男人来的，乃是圣灵在他的里面。而且呢，告诉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不是女儿，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刚才我们看见天使对玛利亚说的时候，有没有说提到耶稣的名字？有没有？有哈。好，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自己要将，所以他这个是讲到说，这位耶稣他是主动的来做这件事情，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罪恶呢，好像一个大海一样，世上的人都在这个海里面，可能要被罪所淹没。世界的宗教的教主呢，都是站在岸边的，对着在海里面在那里挣扎的人，他们只有用呼喊的，用示范的来告诉他们，来教他们在那个海里面要淹死之前怎么样能够游泳可以救自己。宗教可以在那个岸边来鼓励他们，甚至责备他们，恐吓他们，安慰他们，这是宗教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呢，他不是在那里喊叫，不是站在岸边，他乃是跳入水中啊，他向着你游过来，而且呢，他是把你救了上岸，最终我们知道他就被淹死在那里，来代替你，你本来是应该溺死的，但是呢，你得救了。所以我们称耶稣呢，我们就不称他为教主，我们称他叫做救主。世界上各个宗教都是教主，他用教的教一套就好了。所以所有的教主，你仔细去看，没有一个不是活得很久很老而死的。只有耶稣他是救主，他用他的生命来救你。他33岁他就死了，只出来3年的时间。他做的事情是来救的方法，所以他必须要死。所以这个地方就截然不同，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啊，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所付的代价必须是他自己的生命。而且天使在对约瑟说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情啊，你没有办法懂，但是这些事情要成就有根据的。这个根据是什么？这是根据就是主要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事实上在西元前啊680年前，也就是耶稣降生680年前呢，以赛亚这位先知啊，他做了预言。这个以赛亚呢，他是 赫赫有名的人物，不是无名小子。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以色列的国度，他服务了四个君王，四个君王都以他为先知啊。所以事实上，以赛亚在以色列人的自己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旧约的圣经，我们称他为大先知啊。他在680年前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已经得到预言，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天使来告诉约瑟啊，这件事情发生是有根据的，是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有件事要发生，现在是已经发生了，要成全在你的面前。所以约瑟醒来以后呢，就起来，就遵照这个天使的吩咐呢，他把这个玛利亚就娶过来。我想这个是需要信心的，他要有这样的信心的，愿意相信他把他娶过来，而且呢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啊，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啊，天使是分别向两个人，先向玛利亚，让她怀从圣灵怀孕了，接下来向约瑟来启示。所以他们两个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得到了天使这样的预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的名字是不是非常的紧要、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耶稣的名字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看到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家庭，他们之所以这个家庭能够持续，这个婚姻能够保守，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对不对？当他们命名的时候，他们两个所得到的一致的就是同样一个信号，因为这个名字是天使分别给的，也就是他们两个婚姻能够合在一起，合对的确实是神所做的事情。玛利亚她也要确定这是上帝在她身上做的，就是因为耶稣的名字。约瑟能够接纳玛利亚，也是因为耶稣的名字。所以耶稣的名字可以救一个人，也可以救一个家，也可以拯救婚姻。你的一生里面，耶稣在不在你里面？你的家庭，耶稣在不在里面？我们的教会，耶稣在不在里面？关系非常的重大。耶稣的名字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磐石啊，真正的根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继续维持，而且后来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又生了，真的是从他们两个人之间所生的，有好四个儿子还有女儿，所以这个家庭是确实是存在，婚姻是保守下去了。所以上帝在旧约里面对着玛利亚的事情，他已经说了童女怀孕生子，对约瑟的话呢，在西元970年前耶稣降生，970年前撒母耳所写到上帝对大卫，那个时候大卫在作王的时候呢，上帝对大卫有这样的应许，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定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560年 BC 啊，这个纪元前，耶利米也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啊，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实际上在约瑟的时间来讲的话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亡国了，甚至讲大卫的朝代已经没了。那为什么上帝会对大卫说这样的话呢？说你的国度啊，将来会永永远远的存在呢？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到，约瑟呢是大卫的第28代孙子，也就是约瑟是在大卫王的这个家谱的里面，耶稣就从约瑟而来的。接下来的耶稣呢就在大卫的后代，所以事实上这里看见就是说，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呢，在你的后代的里面呢，我要立一个王，这个是永远来执掌王权的。今天你我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耶稣的国度啊，直到今天2000年了，仍然屹立不摇。 上帝那时候对大卫所说的国度，今天你我就看见了。他的国度已经是遍布五大洲啊，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各个角落，他的国度仍然在那里持续的往前走。所以这些都是预言的事情，耶稣来之前就已经说明了。我们可以借着这些预言呢，我们今天可以核对，叫你的信心呢有一部分是有根据的，是确定的。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地图，这个地方要讲到当时的一个地理位置，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帮助。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整个地方呢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话呢，在当时的时候呢分了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呢，这个地方叫做加利利，在南部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在最南部的地方叫做犹大，所以这整三个区域。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死海，死海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拿撒勒的话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原地带。然后再往这个南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丘陵地带，高度的话大概是1900英尺高。然后再往南的话呢，这个地方就进入山区，3000英尺高度的山区。然后呢，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然后南边这个地方就是叫做伯利恒。所以你可以看到拿撒勒是在这个地方，伯利恒是在这个地方，当时的地理位置是这样。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呢在当时所处的时代呢的情况。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念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第二节，请。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所以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所处的时代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历史的记载的方法，他要用相对式的方法把那个时间能够确定出来。他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是该撒雅古士都，还有呢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在当时的话，罗马帝国呢是一个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个帝国，这是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帝国太大了，是一个很明显的时间。而且该撒的意思就是皇帝，那他的名字叫做雅古士都，有名有姓。并且对照的时候呢，他所派的一个人叫做居里纽呢，他是在叙利亚来做巡抚的。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出他的时间，历史的时间是在哪一段的时间。而且在那个时段的里面呢，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他在那里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口普查。因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一定是在它太平的时候，而且是经济发展相当有程度的时候，一般的国家那些领导者都很喜欢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口普查。因为人口普查是可以衡量它整个帝国的人力、物力、军事、文化、经济的总检查。它能够做完这个记载了以后，他就可以把他的名字、他所做的事情就写入了正史，将来历史上能够留下他自己的一个痕迹，作为记载、作为纪念。所以正史上确实找得到雅古士都的时候呢，他做了这样一个全帝国的人口普查。 而且他这个普查的要求很特别，方式很不一样。他要求不是就地普查，他乃是要求什么？所有的人都必须回到你原来出生地。哦，这件事情是不小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受到影响。好叫他所统计出来的资料里面知道哪一个民族有多少的人口。他这样的时候来管辖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派遣他的军队在不同的地方做重点的驻扎。所以每一个人在那个时代上面有皇帝的命令，必须回到自己原来的出生地。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地图，在天使向玛利亚和约瑟显现的时候呢，他们的地点是在拿撒勒。而且那个时候事实上这个命令下来的时候呢，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所受的这个命令呢，事实上我们看见他必须啊，要从那个地方啊，平原的地方拿撒勒，要经过丘陵地，甚至要进入山区。这个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距离呢是50英里，但是却是往上爬的一个山区啊。所以事实上他们回来的这个路程呢本身就是一个上坡的路，而且呢又有身孕，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今天所能够用的这种交通，所以事实上他们只能用一个是走路，还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话就是坐驴子，因为骑马的话那绝对一定会流产的，所以事实上只有这两个方法。那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了之后呢，他的父母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是很贫穷的，他们只能献鸽子，有钱的人才能够献牛羊，因为很贵，所以也就知道说他们的经济条件事实上是不足的，不够的。所以也就从拿撒勒要回到伯利恒的话呢，这段路呢可能就是走，好一点可能就是坐驴子，骑驴子。所以也就是他们回到伯利恒的这个时间呢会比别人慢，会比别人久。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回到自己出生地的时候呢，伯利恒这个地方陆陆续续回来的人不断的把可以住的地方的都住满了。所以也就是说等到约瑟和玛利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比别人更慢了，所有的地方能住人的地方都满了，连客店也没有地方，这都是很合理的。当我们知道啊，从圣经的认识以后，我们知道这位耶稣事实上是造天地的主宰，整个的宇宙是他所造的，世界之大却没有他容身之地啊！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生下来只能把他放在马槽里面。这位天地的主他在那里寻找我们的家有没有地方给他，我们的心有没有留下一个位置可以容纳他呢？有时候这位造天地的主在这个世界他确实有一个的难处，往往他找不到一个容纳他的地方，并且他所生的地方他把它放在马槽里。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你自己亲自养过牛或羊或猪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卡片里面画的那个很漂亮的图画，对不对？耶稣放在马槽里面，然后 好多好可爱的牛跟羊就站在旁边，好像望着他，真美丽啊！如果你真正去养过牛和养过羊，甚至养过猪的话，在马厩里面啊，那里面有牛羊牲畜啊，那是又脏又臭啊，许多动物的排泄物就在那个里面，那个地。那种地方可以讲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方，很污秽的地方。为什么这位天地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选择那个地方呢？等到我接受了耶稣了以后，我领受到感受到他恩典的时候，我回头一想，我被打开了，我看见了原来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内心就像那个马槽一样，就像那个马房一样，那个里面遮盖起来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里面那是很多的污秽在里面，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在里面。但是耶稣他愿意进来，虽然这里是马房，虽然只是一个马槽，好像很难容纳他的地方，是污秽的地方，但是他愿意，他借着生在马槽里面来告诉世上的人，虽然这个地方是污秽的，我也愿意生在那里，我愿意甚至留在那里，我与你永远的同在，因为我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叫一个感觉到自己有罪恶的人，他不会害怕，他知道如果你肯愿意到马房里面，你愿意降生在马槽的话，那你也愿意到我的心灵里面来。叫人回转的时候知道他不会弃绝我们，他不是那个世上高高在上的，他乃是卑微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愿意进到我们人的内心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接下来看来读接下来天使呢也对在伯利恒郊外的一些牧羊人他们所说的对话。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第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哈。这些牧羊人他们事实上是在野地里，而且那个时候是冬天，而且是夜晚，他们却按着更次啊在那里看守羊群。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牧羊人的事情，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很普通的人，甚至是很卑微的人，但是他们却经历到神迹，经历到神。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我们来看呢，为什么神会选他们，为什么会向他们显现，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按着更次啊看守羊群啊，他们是一个很忠心的一群人，并且天使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会惧怕，他们对神呢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并且天使对他们宣告了以后呢，他们说我们赶快进去伯利恒，他们有一个行动的顺服，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一个忠心的敬畏顺服的态度呢，是神所喜悦的，你就能够常常经历这位上帝的带领。所以他们就赶着进到了伯利恒的里面。我们来看弥迦书啊，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690年前，弥迦这个先知写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刚才我们已经看过地图啊，从拿撒勒到伯利恒这一路走来相当的艰难，特别是对一个有孕在身而且是已经即将要生产的妇女，这个事情来说呢，除非是有杀头的理由啊，否则没有一个妇人啊，一个怀孕的妇人啊，会走这一段的路。因为抗拒罗马皇帝该杀，那是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好像在那个时代是该杀皇帝啊在那里掌权啊，好像历史就在他的手中，他可以操纵的。 但是我们从圣经的依据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真正掌权者不是他，乃是这位上帝，我们所信的。因为上帝已经在旧约预言已经讲好讲明了，很确定的记载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了，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他必须要降生，预先已经在690年前说了必须要在伯利恒。结果是因为这个该杀皇帝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自己以为他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下了这一道命令。其实我们看见好像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真正在上面 掌管他的是这位上帝，他所下的命令只不过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小小的工具而已。往往人的骄傲就在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工具，却狂傲，却不知 你的上帝是谁。结果我们就看见这个预言呢，就完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当时来看，从那段路走到这，从这个拿撒勒走到伯利恒呢，是不合理的，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妇人跟孩子两个可能都会丧失生命的。但是因为上帝说了，上帝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的，而且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整个的旧约的圣经，到最后一卷书叫马拉基书啊，它全部完成旧约的时候是在西元前400年前，也就是所有的旧约都是在耶稣来之前诞生之前400年前全部写完了。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呢，我们仔细的去寻找，我们发现总共有超过200处的经文的预言呢，是讲到 关乎耶稣的降生、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还有他的升天，总共有200多次。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用成或不成1/2的百分比来算的话，那200多处的地方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的模糊的，完全的应验在耶稣身上。那按照我们今天统计来讲的话，就是2/200次方分之一啊，这样的豁然率呢，完完全全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一个读统计的人，他可以知道这样的豁然率呢，那不可能再有假了。如果他都应验完全这样的豁然率的话，那他一定必须就是那一位所说的。我们信是有一个范围是我们可以懂的，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一按照事实有根有据的，这样的统计的百分比啊，我们当为成为我们的事实。因为完全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他怎么样出生，他过的日子是怎么样，完完全全应验了。我们根据的是这个部分的事实来相信，接下来我们用延伸的，我没有办法完全懂他真的是不是造物主，我没有办法亲眼看见，但是我可以延伸。这样的方法叫做科学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所以这样的答案，我只能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你定规是那位全能的上帝。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不是摇晃的，不是这个模棱两可的信心，不是迷信的信心，是一个有根有据，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一定可以站立得住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值得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他如果说圣经里面已经明白的说，他要来做你个人的救主，他要拯救你一直的到永恒，他所说的话如果在旧约的圣经在他身上能够应验，完完全全的应验的话，我也可以延伸我的信心。如果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要拯救我到底，将来在永恒的天家永远的与你同在，那这个我就可以相信了。因为我是借着我有能够知道的所知的事实，我来延伸这个信心。盼望我们在他的面前存一个感恩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这样的方法让世上每一个人只要很单纯的用一个寻求真理的心，就能够真实的来信靠你。 并且是在一个明显确认在历史上在人的生活当中你向我们显明你是那位可信的可以站得住的经得起考验因为你是真理所以我们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不动摇的磐石成为我们信仰的依据叫我们处在一个波浪汹涛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真实的平安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诗第114首第114首主乘理宝座这首我们唱第一第三和第五节现在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唱第114首主乘理宝座
在昔日我主为罪人降生撇容面立天上宝座在大卫之城已成古马棚有公主作为主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第三节
湖里上游动飞鸟已有巢昏发时冉冉居住为我主耶稣身负之辛苦在世间无沾手之处就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最后一节
当主再来临天绝半天庭